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新年快乐，我是孟远。
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蓝莓。
新年快乐，我是葡萄。
2025年了，大家心岁平安。真平安吗？
挺平安的。破音了。
那就太好了。那欢迎大家来到2025年的四季小屋啊。大家对2025年的四季小屋有什么新的期待吗？
我对四季小屋一直的期待就是疗愈的地方，
可以休息的地方哈。
对，
我还是有一点期待的。
嗯，
我期待四季小屋的2025年呢，是可以有一些新的故事啊，可以让我看到更多不同人的故事啊，透过蓝莓的分享啊，葡萄的分享啊，可以听到更多更多各种各样的年轻人的故事啊，所以还是有些期待的。然后你们新的一年里会给自己立下什么挑战吗？会立 flag 吗？
不立了吧，立反正也做不到。
不立不倒是不是？
我还是没有那么成熟的，我还是有的，也不叫立 flag， 我觉得跟原来那种好像写很多自己想要做到的某件事情不一样，就今年可能会想着在心态上或者是生命上面某一些领域吧，想要做得更，就想要还是结果子做得更好一些。
对自己更严格一点吗？
我觉得本来神就要求我们挺严格的，
真的。
是呀。
其实我今年也有对自己一个挑战。我在两周前已经进入这个挑战了，坚持的也不是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我偶有错掉一次一天两天，但我立志一定要尽可能完成这个挑战。
是什么？
我在我的手机上安了一个圣经的软件，我的这个软件是葡萄介绍给我的，我的小儿子也同时介绍给我了，并且告诉我要使用哪一个圣经软件，给自己一个可以用手机软件来追踪的圣经计划，然后我如果读完了呢，它就会自动挑勾勾。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按着这个计划，每一天不多不少都能完成它。听起来好像挺正常的，还是挺惊讶的。
我就觉得这个挑战难度不是很大。
那我要说细节可能你就知道难度在哪儿了。因为我以前的经验哈，我是喜爱读圣经的，但是我是那种要么大餐一顿，一周可能把一卷书读完，然后可能两三个月没有认真每天读经的人。我很难做到圣经说的那个在旷野的时候啊，他每天吃玛拿，清早去取玛拿就取当天的量就够了，多取的人呢，晚上如果你想留着第二天清早赖床，那就会变成虫子的。所以神在旷野是训练他的子民啊，每天清早一定要亲自去捡这个玛拿的，多捡了也不能留着过夜。那其实我没有受过这个训练，我经常是囤积，要么就是饿几天。所以对我来讲，要每一天很严格的按照当天的计划完成，不多不少来完成呢，是一个挑战。所以我是一个不是那么自律的，特别是对这种每天都要坚持做同样的事情的这种自律性，我是很弱的。那这个挑战我希望2025年呢，我现在有个手机软件，它能帮助我非常有计划性的，并且呢有记录的来完成这件事情。
太好了，所以挑战真的是要量身定制，每个人的那个程度不一样，或者是弱点不一样，所以说 挑战听起来好像哦，一定要非常难，但是我们自己才知道自己应该攻克的难点是什么。
对我来讲是啊，我因为在圣诞节之前就已经开始这个计划了，
嗯，
因为这是360天的读经计划，哪一天开始都可以，从那一天起就算第一天。结果我连续3天还好，第四天啊，我就各种忙碌，到了晚上12点才想起来今天的圣经没读。这才第四天啊，我已经错过了一天了，
嗯，
结果转一天才补了2天的。所以呢每一天都做其实对我来讲是个挑战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孟媛姐觉得自己做的怎么3天就开始中断了，其实我觉得好像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很难坚持的，更何况你是有家庭有孩子。然后像我这种单身一个人的，我一开始觉得是会很容易的，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也很难，所以我就没法想象如果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更做不到。我觉得就像我们有一门课，那个老师给我们一个规定，就是连续7个星期49天然后要完成那本书，每天都要坚持，其实对我来说就挺困难的，但我还是一个人。然后我跟我的一些同学交流，就发现他们家里有3-4个小孩的那种，他说根本坚持不下来，就是没办法找到，一天中都没办法找到半个小时这样独处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所以其实还挺困难的。
确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要素。挑战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有一些取舍嘛，就是要牺牲一些东西才能达到一个目标。
嗯，是的。
所以可能本来一天是7点钟起床，那要照顾小孩什么的，那可能就要变成6点半就要起床，就是可能得想一些办法去做你认为必须要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有牺牲的。我觉得挑战之所以难，就是我们要打破自己的常规和一个本来的舒适的圈。 那个是最难的。
对，
嗯，
我完全认同。虽然没有这个时间哈，我后来发现不是我没有这个时间，而是我把很多时间做了一些次要的事情，所以当立这个挑战的时候确实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同样也立志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我就不需要再去阅读再去看再去花时间了，这样我就可以保证我立的这个 flag 能够完成。
嗯
嗯，难点是每一天。
对，这个软件上面还有个功能，它有一个看你连续几天打开这个 app， 它会给你计数的，那个也是你可以看。如果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从一开始积累到年末，如果能有365这个数字，那就真的是，嗯，值得被庆贺的一件事情，庆祝的一件事情。
行，好。
嗯
嗯，那我选的这个是360天的计划哈，然后最后的5天呢它是灵修。
嗯，
那我希望最后那5天我就连续5天庆祝一下自己完成了这个计划。
很好，
关键真的是每一天要完成。
嗯，
我不能恶补，我对自己要求是不可以恶补。
好，这5天其实是留给你可以补的。
我想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要像葡萄刚才说的那样，新年伊始还是要想一想有些什么可以调整的。
嗯，
生活中太多事情可以做，有些看着都是好的事儿，那可能还是真的要取舍的。还有些事情要知道自己对自己来讲最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就只有24小时啊。
嗯
嗯，
是的。我最近也知道了一个脑回路，是你做一件事情，你这个行为的起点是信心来的，你真的相信这件事情是值得你做，你才会去做。
嗯，
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信心。
嗯，
那如果我相信读经是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嗯，
就像我吃饭睡觉那么重要，那我肯定会去做。
嗯，
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不仅是要去知道我的行为上要怎么被更正，而是我们可能也要摸摸自己的心，我真的相信吗？我的活是不是被眺望起来，还是我只是在乎这个行为去做，那一定是坚持不长久的。
嗯，对。嗯，就是你心里头，就你为啥去读。
嗯，
就你为什么。
啊，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人有时候会自己骗自己哦，所以要很真诚的自己去好好想想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这背后的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很重要的。
像葡萄我呢，就是自律这一块可能没有这么大挑战，
嗯，
但是我的挑战就在于我可能自律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变成一个形式主义了，我可能每天打开圣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条件反射，但是我真的有在读它吗？真的是怀着我的初衷真的知道这是我生命的粮食再去读它吗？
嗯，
那个变成我的一个挑战。所以说每天读圣经它对每个人挑战的点是不一样的，
哦，
嗯，
就是你看着好像读完了，但是 你不会去思想那些话语留给你的是什么。
对，
哦，那我这个还是一种惯性的，我只要读我一定会反复思考那个经文对我这一天到底在影响什么。
嗯
嗯，
是，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挑战。
嗯
嗯，蓝莓好像没有挑战。
不是没有挑战，我好像觉得挑战太多我真的没脑子思考了。
挑战太多是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好多方面其实都需要调整，都需要，就身体来说确实也是需要。我觉得当然最理想的状态，一月份要开学，要你最早睡早起，早上起来做个运动，一天有精神，然后灵修，然后上学读书写报告，就是到处都是挑战。然后可能目前在放假的阶段我就一直在放空，我就不想想这些挑战了。
嗯，
但是真正来的时候我觉得真正要开学的时候还是要好好想一想怎么样保持好一个学习的状态吧。
嗯，
觉得上学期可能就像一位老师说的，就是你第一学期就是你想到的就是怎么去活下去，在这个学校里，可能第二学期就可以有更好的状态去进入到这种学习里边。也其实也是蛮多挑战的，包括你服侍，你教会的服侍，你团契的服侍啊。哎呀，但目前好像最近没脑子想，就觉得就想放松。
嗯，
哎呀。
那你说到身体的调整，关于身体怎么能够更健康一些，你也不会常想吗？
其实会的，因为像之前的话就经常的觉得哎，这里痛那里痛，然后觉得哎呀，要是多运动运动就好了，要是多吃的健康一点可能精力会更好一点，其实会经常想，但是就你真正做的时候又就哎，今天太忙了实在没时间，就是哎，今天太忙了，就是这些健康的就你没法弄，你就随便吃一点，就实施不下去，就确实对我来说蛮挑战的。哎呀，一个健康规律的生活。
那你会给自己挑战自己，把自己能吃的不能吃的或者是应该吃的不应该吃的写下来吗？
写下来倒不会，然后现在最近是有一个姐妹在督促我教我，就是吃得更健康更好更对身体好一点，所以我就会逼着自己多吃点菜，但是吃的时候每顿饭就先把这顿饭应该吃的菜全都吃完了。
嗯，
然后任务完成了太好了，然后接下来吃肉再。
哇，这个进步太大了。
作为不吃菜的我来说是吧，
上次蓝莓来我家，我就是没有弄蔬菜，我当时还说我一定要还再弄个蔬菜，蓝莓说我可以没有蔬菜，然后我又出于懒惰没有做那顿蔬菜，我现在想完了，我就在他的这个身体不健康上面是这个帮凶了已经是。嗯，那很棒，你就可以坚持吃完蔬菜再吃其他的，是很好的一个改变。
真的，这个就挺好了。那新的一年就挑战自己每一顿饭一定有定量的
蔬
菜，这也是很实在的挑战呀。
我是七岁的小孩吗？
可是真是这样，不要说七岁，现在我五十几岁了，医生给我的建议，我去年体检医生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吃足够的蔬菜，我也不够。
嗯，
我通常是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很少刻意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健康的食谱，我的家庭医生就是这样建议我的，要从吃开始要健康，所以我也开始想，可是想归想，我这行动力还不太跟得上。那在我2025年挑战里面，我还不能把这个食谱放在里面，因为我只能先挑一个我能守得住的挑战。
那莫言姐你现在是第几天了？
如果按照我的计划已经是第15天了。
哦，完成了。
我就一天错过了。
哦，那你这15天有没有什么得着？
哦，那可太多了。 因为神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太丰富了。因为我选的这个读经计划呢，它每天选择的经文呢是一部分从新约，一部分在旧约，所以我全部读完的时候，我每一天都会惊叹，哇，这圣经每个圣经作者都跨越了不同的年代啊，跨越好几百年啊，咋写出来的呀？为什么读起来就像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同一件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细节，比如我今天读的，其实他是在讲耶稣受了试探40天，然后呢紧接着一段就讲到亚伯兰他去为索多玛那个城市求神，说如果50个人你可以不降灾吗？40个人可以吗？30个人可以吗？20个人可以吗？10个人可以吗？然后这几段的经文加在一起就让我思量了一整天，就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过的日子是什么，他受魔鬼的试探是怎样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邪恶，曾经旧约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个世界的王是怎样邪恶的控制了那些人，竟然连10个亿人整成都没有，最后就是灭了。我今天大概就读了这个，然后我就会想一整天，我自己言语行为我就要想一想，别跟着这个世界的魔鬼走掉，因为耶稣说了，经上记着说，好多好多都是经上记着说，所以耶稣怎么胜过魔鬼的这些话语就让我这一天都警醒着，小心别受试探就跟着魔鬼跑了，只是今天一天而已，那每天都有新的东西。
所以这个也是每个人的挑战，我们是不是在潜意识里面真的有主动的用神的话语来
被圣灵管着，
对，其实这是需要付出主动的一个努力的。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是神的人了，我就按着一个好像自然而然的方式去过，圣灵会引导我，但是我最近也是学习到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去主动追求的，就这件事情其实是对我们人的本性罪性来说是难的，我们的本性是懒惰的怠惰的，所以说我们才会随从今世的风俗去做事，因为简单嘛，人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我们要真的选择用按神的话语去生活的话，是要主动去选择的，主动要去做的，要去顺服的，这个对我们本来的天然人的本性就是很难的。
确实，其实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生命之书，告诉我们生命的本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日常的生活每一天的24小时其实就组成了我们的生命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该怎么活着，那就是真的会告诉我们怎么活着。
所以要克服己心，
靠自己根本做不到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好难呀，我连给自己量身定做个食谱为了健康的缘故我都守不住
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是神自己的话，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读他的话，剩下的都是要靠他自己的灵，他自己的道来帮助我们。
对，因为那个会产生能力，那个能力才能让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准则过日子。因为圣经确实如果仔细去读发现里面有很多条条框框，有很多圣灵的管制，可能读了不让人舒服圣灵提醒也会让人不舒服，因为人的罪性会渴望自由，所谓的自由，其实我跟葡萄我们那一天讨论过这个问题，有真自由吗？有吗？其实好像没有的，你要么被这个管着，要么就被另一个管着，其实是没有人没有自由的。那如果在神的话语里，就会有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神定的边界是为了好，神看着好，你看世界万物都有个边界感的，万物按照其实结果子开花结果子，人的生命也有神规定的生命的道路要走的，要没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那就是走在死亡的路上，没有中间的路呀。
是的，这个很适合新年就开始想
啊，
今年要走什么路。
我好像说到了
说深沉了这个话题，
深沉吗？其实只是咱们没有想过其实你就是不想躺平都是一个选择，
这就是一条路，躺平路。
对啊，然后我们如果不想思维放空，其实这也是个选择， 我们以为放空啥都不想啥都不做就不会有结果，其实不是的，每个选择一定会引向某一个结果呀。
嗯，对对对，就接着我刚才说的，我最近学的到了这个观点，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被动的。如果我们到时候跟神交账可以说我是被动的，那我都不至于交不了账，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是你主动的，哪怕你说我放空是你选择放空的，没有人逼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真的我们要好好为自己负责任的，
从身体到灵魂都要负责任啊，这也是很幸运的，还能为自己负责任。哦，你知道我今天录音上午的之前啊去看了牙医
哦，
然后我躺在那里被治牙的时候，我忽然好羡慕健康牙齿的人，因为被坐在那里，然后那个我每次去牙医那里我都好害怕，因为我特别害怕那个钻还是那个磨牙还有补洞的时候一定要给你钻干净才能放新的嘛。哇，在那躺在那里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满心就想着，哇，上帝，你给人健康，人要珍惜呀、啊！我们有生命气息，要珍惜可以选择的时候，不要有一天，灵魂就像躺在那里没有救的时候，那个比这个牙医要惨多了。牙医给你治疗，给你个新的假牙，还能吃东西。如果灵魂啊没有意识到会，你的灵魂也是会成蛀牙的。如果你不见医生，你的灵魂不治啊，就一天一天走向死亡了。
嗯，是的，不认识主耶稣，他都没有灵魂的医生，也没有人告诉他的灵魂生病了呀。
嗯，也是，这是真的。
只有神才能指出人的灵魂哪里生病了嘛？是对照神自己的圣洁来说，他的那个健康的状态来说。
你知道我今天去治完牙齿以后，是我把我那个治好的牙齿呢，做完根管治疗，牙齿再套上一个牙冠，它叫牙冠。然后今天做完了以后，你猜猜最开心的是谁？那个牙医
吗？哦，
他好开心啊！他从开始给我戴那个牙冠之前，他就说：“哇，你知道吗？你今天有一个新的牙齿了，你知道吗？你今天有个新的牙齿了，新年哎，你可以好好过新年了。”
哦，
我说
他好热爱他的工作呀，
你怎么比我还开心？我忽然就在想啊，这个医生他让一个病人得救，有一个新的牙齿，他能更健康的吃饭，他那么高兴。然后我就想，哇，耶稣当年来世上的时候，他是多么渴望可以让这些灵魂得救啊，那得多渴望啊。
嗯，是，我们现在也应该跟耶稣基督一样渴望让人的灵魂可以得救。
是，但是你知道我自己作为我个体，我躺在整个那个牙医的前面让他给我治疗的时候是痛苦的，我是不愿意的。但是当他说你终于可以有健康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感谢他的。所以我们的灵魂认识主的过程中，我相信一定会有各种各种各种不舒服，但人要知道啊，你这个如果不去治啊，这牙一定保不住，而且还会疼死。
嗯，哎，我突然想到你在那个椅子上面一定是动弹不得的，把医生摁在那儿，就是一定得给我治。
是的，
其实神有些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管教我们的，你就是被他摁着，你就是病了，我们不想吃，我不想吃这个苦，但是神说我为了你好孩子，我给你摁在这儿，让你受这个苦，然后他你的病可以得痊愈。
哇，在那一刻我真的知道人啊就是这样的，生命的真相就是我们被罪辖制到最后，最后身体都会老去的，会进入死亡的。人在世上肯定会经历各种痛苦，逃是逃不掉的，就是真生命的本相里面。
你之前说你去治牙逃了很多次，
对，我
不想接医生的电话。
我逃了很多次，我见到那个牙医的电话我就想屏蔽他，但到年底了就必须要去治了。
嗯，
医生说最后通牒了，再不去治牙齿保不住了，
以后就更痛，
不止更痛，就是没了，这个牙齿
没了，
就保不住了。他说要裂开了，你不来治它就没了。但灵魂的结局如果到那一天，可不是没了这么简单啊。哎，为什么越说越沉重了？
说到我们另外一个栏目去了，如果想要知道灵魂的去处，请听海德堡要理问答。
要去得罪大家一下了。
是是是是是，四季小屋呢就不用继续这个话题了。
对，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聊聊天，每一天的日子可以一起过， 这也是新的一年，希望四季小屋还可以陪着大家度过四季。南梅今天特别的沉默。
没有，听你俩讲挺好的。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挑战对于新的一年。
是有的，
太多了，所以
太多就没
很难选出来，
思考不了了，
很难选出来。
很好，他这个是迎接挑战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以喜乐迎接，
反正我要上战场了，
对，
我只要把装备准备好，
准备好就行，
战场再说，
准备没准备好也不知道，随遇而安，
反正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心，其实也是挺好的。
哎，我发现随遇而安这个字很美耶。
为什么？
你随着你自己的际遇，你都可以安平安，这份笃定是从哪来的？只有可能基督徒有啊。
这个词儿也不是咱们自己造出来的吧？
不是，但是你看这个词就其实描述了一种大家都其实挺渴望的人生态度。
我
觉得我
刚才还在想这词儿一出来葡萄会不会来吐槽。
哦，我正在琢磨这个词儿，我突然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
因为以你的严谨态度应该来吐槽一下这个词。就是我在很年幼的时候听到这个词的时候的反应，就是原来生活可以什么都不计较，就是也可以，我爸爸也常说嘛，人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就要我大度，人生遇见什么事情呢，要看得开啊。但是我现在啊，恰恰有一个相反的感受，因为我时常会觉得，生活是让我随遇而不安，没有办法有那种平安。就如果生活纯粹看观察生活。就算信主，我要说句实话，我都不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做到随遇而安的人。就算信靠了耶稣基督，我还是会跟着生活中的很多起伏去起伏。这个安如果是在生活层面，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真的去找过，它只是我心灵里，我的灵里被主耶稣一次一次带到安息里去了。
那
就是随遇而安啊，我觉得那就是安的状态。
可是我虽然灵里的安息，但是我现在反而认为我的身体，我的思想在身体这个层面要更努力一些，不能够安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懂我的意思。
哦，他说的是不是随遇而安，不是根据你外在的这些让你安。随遇而安他可能有点像在强调你
遇见人事物，
对，遇见的人事物你都不计较了，你都有一个好的心态。但是其实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很难去做到心里的去很平安的去应对它的。
因为我现在如果再对新年再多一个挑战的话，那就是排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跟我的先生对话。我如果想随遇而安，我就跟他不对话就好了，因为我一旦挑起跟他跟真理啊跟圣经有关的这些对话，那一定是挑起征战的，就是我们两个会有一些意见不同。包括我其他的一些朋友，如果我开始跟他们传福音讲真理，那真的就是随遇而不安的。我遇见他们的想法，如果跟他们说真理，他们就会觉得在挑他们生活的刺儿，说他是个罪人要认罪，这些事儿所有的话题吧，他们都会认为是不安的。我觉得真理不会把生活那个层面的安带给大家，会挑动每个人心里的不安，就像耶稣降生何城都不安了。人心就是这样的，从这个层面我就开始思考随遇而安。因为我的父母教我的这个人生哲理其实恰恰跟我现在的际遇有点相反，就是我灵里越平安的时候，越有恩典的时候，我其实挺渴望把真理告诉周边的人的，但我分享的时候其实就是挑起了好像一种征战一样，就是带了不安给他们。
不，我觉得就是孟妍姐刚才说的，就是灵力是平安的。对，其实包括我觉得我的情绪什么的我也做不到安，确实是，但是我知道我灵魂里边在耶稣里边是安的。所以
可以放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所以就这样吧。
是，这个层面确实是确实是，这是唯有耶稣基督给的恩典。因为他是和平之君嘛。
昨天聊天跟我牧师聊天，然后说起一些 情况啊什么的，我就说哎，就这样吧。然后他就说你的口头禅就是算了就这样吧，
嗯，
就是算了就这样吧。
Let it be。
对，有时候不与他人计较也是神的教训嘛。
哎，这就是我的挑战了。
是吗？
我要在新年是要少跟人计较一点才行。
比如说
飞鸟。
就像母允姐说的，
较真儿，
可能你现在越来越觉得福音的重要性，你会想要在跟人的任何对话当中你都去把它指向福音，那就不免要触及到人的一些痛点或者什么的，我就会容易去较那个真儿。但其实我可能开始初心是好的，但是因为我的这个 有血气在里面的时候，我就容易变成好像跟人家要争一个什么对错了一样，那个东西其实是我要克服的，去挑战我的一个东西。
是，所以耶稣当年也吩咐他的门徒是两两出去传福音嘛，就是我们要互补。
对对对，
要一个人有时候会总是有盲点吧，有不足嘛，所以一定要彼此配搭，然后才可能把真理更全备的。
比如像咱们如果三个人组团，我就负责在前面骂人，然后你俩就是在后面疗伤，这也挺好的。
就是 一份责备两份恩典在后面跟着吗？
这个很全。
没、
这个、
孟言姐负责疗伤，我就在后面算了就这
样
吧。
就这
样
吧。三个都到位。
不不不，应该是一个往前做前锋去责备哈，一个在后面好像我可以做第二棒，就是安抚一下。那这个蓝莓是后背，后边一干嘛？喂饱吃的呀。
对，别想吃点吧，就这种
吃饭吧，大家
灵魂跟身体都喂饱。
哇，不错不错，真的，我们就是要同工的。
对，然后让这个人有力量啊，从灵魂到身体到灵性都能够好好的，真的在真理上有认识。的确看起来挺好。我们今天四小屋好热闹啊。那新的一年呢，谢谢葡萄跟蓝莓跟我又开始新的一页。那其实对于2025年，我有一个小小的祈求，在主耶稣的面前呈现给所有人吧。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加入到四季小屋来，所以呢，带着我们的祷告进入新的一年，期待可以陪伴着大家。
期待
期待期待。
好，
这一期的口头禅就这样吧。
对，期待新的一年在主的真理恩典上都一起长进。好，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喽，
拜拜。Thank you.